一周前，先天流量圣体叠加全网用嘴惹事第一人的老罗，又霸占了热搜。
别这样！
这事儿的起因是老罗吐槽，西贝吃了顿饭，发现全是预制菜，实在是恶心坏了，骂厨子饭坏，这都不是品牌伤害，你这是刨人家饭馆的祖坟呐！果然，不到两个小时，西贝创始人亲自下场 battle， 放言没有预制菜，坚决起诉。这里先叠个假，甭管老罗在网上的风评如何，我个人对其是非常欣赏的。从最开始的新东方金牌讲师，到后来的牛博网，还有锤子科技和后续的《甄嬛传》，网上黑的咋样且不论，我本人可是真金白银理解万岁买过产品的老锤粉了，
要高喊理解万岁。
但截止起稿，这两位的论战还在升级，吃瓜群众正方喊着拒绝预制菜，守护人间烟火，反方嘲讽你吃的外卖下馆子的连锁哪家不是预制。但事实是，甭管你爱不爱预制菜，这玩意儿你大概率已经吃了十来年了，从麦当劳到黄焖鸡，甚至你的深夜食堂海底捞都是预制的。退一步说，就算嘴巴是说谎，但钱包不会。这几年预制菜在资本市场一路高歌，味之香成了预制菜第一股，安井食品股价暴涨，千味央厨登陆主板，背后都是同一个逻辑，连锁餐饮要做大就得标准化，而标准化预制菜就是唯一解，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就当民众还在为现炒预制争论不休时，海对岸的日本已经把预制菜从战后厨房蔓延到了令和便利店，走了整整70年，并做成了10万亿日元的超级市场。所以今天不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看看这条从厨房走向餐桌，从争议走向秩序的产业演变之路。战后东京可谓是物资紧缺，物价失控，农业上一代青壮年几乎消耗殆尽，交通上铁路码头炸得没剩几个，城市里东京大阪名古屋聚集了几十万难民，这情况你把天照大神搬出来他都得说没救了，重开吧。所以老麦来东京待了一周后，看着这帮饿急眼的难民，给华盛顿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 Give me rest or give me the bullets，翻译成中文就是，你要么给我粮食安抚民众，要么给我枪镇压民众，人要是饿急眼了，谁他妈还管你是几星上将啊。而后来粮食倒是运过来了，但一片废墟的情况下，你让人天天在家做饭，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于是日本第一代预制菜出炉，名为 Gyomuyo Shokuhin， 这东西字面意思就是给商业和机构用的，翻译一下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弊端预制菜。它服务的不是你家，是成千上万工人排队吃饭的工地，学生扎堆就餐的学校，部队、医院、政府食堂。那时候的日本，不管你是谁，一天三顿能吃上炸猪排加米饭加味增汤，这玩意儿标准化配送，流水线加热，限时分发，总而言之全是预制的。至于你说它不美味没情怀，但它便宜统一不出错，饭都没有吃饱的年代谈鸡毛情怀啊。所以从历史来看，日本的第一代预制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它是生存法则下的被动接受。但很快用不了10年，日本人对预制菜这事儿就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拥抱了。至于为啥，很简单，战后重建潮来了。1955年美国发动越战，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日本作为亚洲桥头堡，突然就从一片废墟丝滑地转为了物资中转站了。于是战争赔款没了，工业援助来了，技术支持到了，男人去工厂工地，女人去纺织医院，所有人都造起来了。而这也衍生了日本后续的黄金30年。而在那个年代，很快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出现，大家都忙，谁还有时间回家慢慢地生火做饭呢？而社会的痛点就是商业的起点。很快一个名叫安藤百福的哥们儿将重塑日本乃至世界的饮食习惯。安藤百福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战后做过纺织、制盐、换灯机，时代的风口一个不落，全部都踩上，但又全部扑街。中年时更是喜提创业、破产、入狱一条龙，龙场悟道的条件算是拉满了。所以在这次全民吃饭难的风口上，这哥们儿发出了时代之吻：这年头一碗热面条为啥总要排那么长的队？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的很快吃到？然后这哥们闷在家里琢磨了一年，试图做出一款能速食且耐存的面条。而他当时的全部家当就一台二手压面机和一口砂锅，剩下的操作全凭硬试。如何让面条保存得更久？如何让面条快速的复水？如何让汤料附在面上？最终他凭借着早年制盐和二把刀的手艺，拿出了时代的答案：瞬间油热干燥法和浓缩汤料。1958年8月25日，世界第一包工业化生产的方便面鸡汤拉面诞生了。他用纸杯装着，售价35日元，只有鸡汤一个口味。这款产品在今天看来简陋无比，但在当时它精准解决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痛点：便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无需任何烹饪技巧，廉价，35日元的价格是店里价格的1/10，耐储，可以长时间保存，完美契合了忙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随后产品推向市场，压根没用任何推广，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所以啊，真正的商业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逻辑：你能解决痛点，那么营销就是锦上添花。相反，你要是只会营销，那最终客户爱得有多深，恨的时候就有多恨。结果就是这款产品推出不到半年，就被冠以魔法拉面的称号，迅速风靡全国。它不是被当作一种无奈的替代品，而作为一种快速便捷、代表未来生活方式的产品被大众接受。家庭主妇为少做一顿饭而窃喜，上班族为能省出一个小时而高兴，学生们爱上了这种三分钟清水变鸡汤的神奇，没人质疑它是不是预制菜，有没有锅气。在吃饱加高效的 buff 下，批评声反而被视为古板。而以此为始，市面上所有的食品公司都看清了时代趋势，餐饮便捷化注定是与城市化伴生出现。于是速冻饺子、速冻烧麦、速冻炒饭，各种速冻的日式料理、中华料理开始批量涌现。叠加当年美国的制冷技术快速发展，这让蔬菜和肉类也能长久保存了。随后预制菜的菜单又从主食发展到了菜肴上，而即将到来的70年代也将日本初代预制菜的最后一块拼图补齐了。1969年，日本第一台家用微波炉上市，那句著名的广告语响彻街头巷尾：
パパの刺身溶かしてください。
ナショナルの簡単レンジならどんな解凍も温め直しも。
而这句广告将彻底颠覆单一且传统的家庭餐饮模式，它意味着家庭主妇不再被厨房绑死，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孩子回家自己能操作微波炉，老公下班不再需要重新现做。这是日本预制菜真正家庭化的拐点。现在回看这个阶段的日本预制菜，其实它干了三件事：一，50年代业务食品解决从无到有吃不上饭的问题；二，60年代泡面解决了用餐方便的问题；三，70年代冷冻食品和微波炉的出现极大程度替代了主妇劳动的问题。所以关于预制菜，很多人一开口就是这玩意儿没我妈没我媳妇做的好吃，没灵魂，没锅气。这话确实没毛病，但有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另类的凡尔赛呢？城市化社会很现实的情况就是无人陪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城市化的进程就注定独身主义的盛行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坍塌，背井离乡成为常态化了。这个时候父母远隔千里，给不了你一口热乎饭，至于一个天天守在家里给你现炒现做的媳妇儿，这比例算了，怕打拳不聊了。所以我都漂泊在外996了，留给自己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那些不喜欢预制菜的，你们要享受美食有锅气去享受呗，你们有温暖家庭你温暖呗，没拦着你们。但不能你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说抵制预制菜。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指着预制菜来快速填饱肚子， 争取一点为数不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至于健康，
我他妈的都奋斗吃泡面了，我还在乎健康？
而在大城市病兴盛的日本，这种情况更是突出。初代日本预制菜能起飞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因为合理，合理到在那个时空它就是部分甚至大部分居民的最优解。而下一个时代，日本又开始琢磨，谁说预制菜就等于不健康，谁说预制菜就等于不好吃。一个商业模式只要能挣钱，这都叫事儿吗？接下来咱们看着下个时代的商家们怎么一个一个解决的。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预制菜是吃不上饭的权宜之计，那么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是厨房主动走出家庭进入市场的年代。首先是城市节奏变了，新干线在1964年开通，东京大阪之间两个小时生活圈成型，东明高速和城市地铁网络铺开，把人从家中拽到了办公室，通勤时间一拉长，三餐全在家吃就变成了奢侈的愿望。与此同时，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1965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 50%， 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 65%， 职业主妇开始变成了白领妈妈。同时日本首次出现了单人户比例超过四人户，这些变化共同酝酿出了一个新社会议题。在节奏快、空间小、独居盛行的都市生活中，谁来解决吃饭这件事？而便利店就是那个时代的版本答案。1974年日本第一家 7-11 在东京丰州开业，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卖烟酒、饮料、报纸的小店会因为饭团意外走红。原因很简单，饭团好吃，冷了也能吃，不用排队，不用热菜，一个能饱，两三个能顶一顿饭。于是 7-11 迅速复制，几年间席卷东京街头，便利店的冷柜也开始更新换代，引入微波炉和增加冷藏便当，即饮乌龙茶。只要你进来挑一盒便当，顺手拿瓶乌龙茶，在收银台一边等着结账，一边微波炉加热，店里做个五分钟就是一顿饭，连碗都不用洗。它太合理了，合理到像是为当年的东京生活节奏量身打造的一样。甚至你都没法说便利店的食物全是凑合，因为没过几年便利店就全面引入了 POS 系统。至此每个便当饭团的销售数据都有记录，哪个卖得好，哪个口味没人要，不同地区的顾客偏咸还是偏甜都有数据。于是鳕鱼便当在东北地区偏咸，在关东就要清淡一点，午餐时段主打蛋白质高，晚上主打轻食解腻。而企业也顺势给这种方式贴上了健康、均衡、专业的标签，便当标注了热量、脂肪、盐分，饭团做成了糙米、糯米、山药、纳豆等细分款，甚至还推出了女性人气款、上班族专用款、锻炼人群增肌款。这一套下来，直到前几年测评日本便利店，依旧是各大海外美食博主经久不衰的必拍企划。当然便利店也不是独角戏，进入80年代日本大企业开始引入了中央厨房配送，大型食品企业如味之素、尼奇托雷、伊藤忠食品开始大量开发符合便利店需求的中短保质期商品。这时候便利店的菜单里已经有了炒饭、炸鸡块、牛肉盖饭、煮物、照烧鸡腿。看明白了吗？到了这里，预制菜已经不是最原始的图省事的方便面和图吃饱的冷冻饺子了，而是一个集合了主食、副菜、肉类、米饭，统一生产、统一包装、统一定价的完整的一顿饭。同时社会上也开始为预制菜证明，有的甚至有点偷换概念的发明了一个新词，中食。这两个字可太有意思了，他直接把日本人的饮食分为了三个世界。内食在家做，代表传统家庭，外食下馆子，代表社交享受，中食买预制菜回家吃，代表高效现代。这一下子就把不做饭这个事儿上升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了。咱不做饭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懂得时间分配。家庭主妇也包含家庭主妇哈，哐哐往购物车塞便当成了理所当然。毕竟我把省下的时间用来健身学习，这很合理。 那故事发展到这里，预制菜已经完成了吃饱、快捷、健康，但这玩意儿啊，能让人吃好吗？别急呀、昭和泡沫不来了吗？等到80年代后期，前沿脚面的昭和来了，遍地是钱，那咱预制菜也得升级呀、于是就可以看到 Tepachka 这个时期开发了大量的奢华便当，诸如九州的烤鳗鱼，那玩意儿全实木包装，连送的筷子都是 Omakase 店铺同款的，当年售价高达1.2万日元，这是什么概念？一顿便当能买当时深圳1平米的房子。至于什么来自北海道的土豆沙拉，那玩意儿号称黑毛和牛级别的土豆做的，这宣传语都给我看愣了，土豆还有黑毛和牛等级的。但你甭管，商家敢卖就有人敢买。看到这里，有人会问，当时人都傻吗？花这钱去餐厅吃现做的不香吗？对此我只能说，人很难想象跳脱自身的时代去想事情。对于当年日本高级白领来说，我去餐厅要打扮，要预约，要注意礼仪，而买一份高级便当回家，倒杯红酒，用10分钟就能给自己打造出孤独但精致的仪式感，并且这玩意儿健康、精致、美味，还不用折腾开火，何乐而不为呢？而今天天价外卖的逻辑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我有钱，但我这会儿不想预约开车折腾一个点儿去吃饭，但我依旧想吃顿好的，因为200块和20块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那么200的外卖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需求。所以你看，哪有什么人傻钱多，每一个离谱消费的背后都藏着这个时代更离谱的实际诉求。当然在这股全民预制的潮流下，也不是没有反对声，一些作家、老年人、文化学者开始怀念锅气，批评日本年轻人活得像机器，连吃饭都工业化了，甚至 NHK 还拍过纪录片《锅与人》，探讨便当是否夺走了家庭的温度。但在时代大潮面前，这些声音更像怀旧的低语，最终被10万亿日元的预制产业红利彻底淹没。写到这里，我在往后查资料的时候就陷入了一个问题，因为21世纪后的日本预制菜，其本质已经不是增长，而是渗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基础设施。而我做内容的原则就是，这玩意儿真有意思，有看点，能古今对照，能引发思考，而不是硬要形式化的做成编年史、水字数。所以关于这段，我们只聊一点，预制菜为什么会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必需品。数据显示，2020年起，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突破了 28%， 到2035年预计将接近 33%， 同时独居户占比已达 38%， 是全世界独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就意味着无数日本家庭家中只剩下一位老太太或中年男性，一个人做饭、吃饭、洗碗的完整流程已经从情感上到功能上彻底失效了。而在健康方面，过去10年，日本社会掀起了一波轻盐、低油、糖分限制、过敏标签管理的风潮，传统手工料理不仅效率低，反而容易因为不标准而踩雷。基于此，如今的日本预制菜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从便捷、口味、便宜上升到功能阶段了。比如关怀系列，专为牙口不好的老人设计，南瓜糊、豆腐羹、煮到烂熟的鱼肉，包装上常印着亚瓦拉卡。低糖低盐系列，精准控制盐分、糖分，照顾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需求。小分量套餐，一人食不浪费，杜绝一个菜吃3天的现象。功能系列，添加蛋白质、钙质、膳食纤维等，满足不同健康需求。而全民接受预制菜的另一个基石就是食品安全。我先说个暴论，日本是全球食品安全最顶尖的国家之一，在亚洲领域更是断层的第一。看到这个结论，你要是觉得这是公知或者古早之音，赶紧把视频关了吧，要不我怕接下来的数据你看得闹心。一，在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中，评估113个国家的食品安全表现，日本常年稳居前三。二，日本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国内农产品 合格率 99.9%， 进口食品合格率 99.7%。 3. 目前超市普遍标注产地透明、生产日期加可追溯码，甚至大部分日企为了获得民众的信赖，比如711、全家、无印良品，这些企业的内部食品安全标准还要高于国家标准的 20% 到 30%。 综上，预制菜虽然算是工业产物，但是在安全性上日本人真就挺放心的。至于种类上，日本这方面也基本算是走到头了。2024年永旺集团甚至开始给预制菜弄起了个三色分区概念，红色 EAT 区约450个即食 SKU， 橙色 HEAT 区约870个即热 SKU， 绿色 COOK 区约180个即烹 SKU。 回望这70年，日本的预制菜的过程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必须。所以今天的日本，你可以选择走进厨房享受烹饪的乐趣，也可以选择打开一盒料理包，省下时间去陪伴家人，放飞自我。两者之间不再是道德判断，只是选择不同。看到这里，诸位还觉得预制菜有问题吗？坦白说，人间烟火谁都想要，但这玩意儿越来越像奢侈品，并且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预制菜大概率会是大城市病的必须解药，甚至范围会越来越大，种类会越分越细。于是写下这篇内容的当下，我又看了眼这次老罗西贝论战的最新战况，目前焦点已经从预制现炒之争转移到了餐厅是否应该标明自家出品为预制菜。而这事儿吵到这儿，某种意义上和道理没什么关系了，主导的是情绪。就如开篇所言，所有，我是说所有的连锁餐厅，它的商业模式就注定了是预制菜，要不然怎么保证不同门店的出品质量，怎么保证不同门店的口味标准？总不能同一个品牌同一道菜吃出8种口味吧。麦当劳、肯德基从不掩饰其复热预制模式，为何无人苛责？因为它的价格摆在那儿，透明且合理，从未试图以现炒锅气为卖点制造溢价。而目前老罗还有大量的围观群众反对的也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信息不透明和价值错配。西贝问题的本质，消费者花着现炒菜的价钱却吃到了预制菜，产生了一种被欺骗感和价值落差感。如果他明码标价本店使用优质预制菜，意在稳定风味和效率，也许就不会引起争议了。但这全是西贝的问题吗？好像也不对吧。因为站在西贝的视角里，老罗点的菜品几乎都是现炒现做的，无非是肉提前炖了，面提前煮了，一些菜统一工厂处理了。目前餐饮业严格定义上，只有复热预制的叫预制菜，西贝的行为很多是预制、预处理、预加工，这都是行业标准操作。这些食材通过中央厨房运过来，也都给你现炒现做了，目前所有人都这么做的，而你老罗就指名道姓的骂我预制菜，所以我不服，所以我要告你。但我要说，贾总啊，认栽吧，这玩意儿你真告不赢。你一连锁餐厅，只要大家愿意追根溯源的严苛下去，有一点预制，那都得算预制菜。并且你一开饭店，情绪一旦引爆，群众站队了，后续法律的胜负还重要吗？